感谢天父真神的恩典，让我们第一天的灵恩会、也是我们安息日的聚会非常的顺利、下午、和明天上午小弟、用同样、这个主题和大家来彼此学习，相称于蒙召之恩。相信我们看到这一句话，也许很多弟兄姐妹就知道，传道你接下来要讲什么我都知道了，因为这个圣经有记。但是在看这段圣经之前，容小弟、讲两个、发生在台湾的、过去的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朋友，他的爸爸跟他说，你这次考试你如果考得好，那爸爸送你一只无敌铁金刚。可能在座我们听到这个无敌铁金刚知道的人有点年纪了，甚至我们现在年轻的爸爸妈妈不会送小朋友什么这个叫做无敌铁金刚。可是在那个年代，无敌铁金刚这个东西几乎是小朋友梦寐以求的一个玩具。这个小朋友听到以后他很高兴，也在那一次考试他考得不错。后来他的父亲他的爸爸真的就送他一只无敌铁金刚。可是呢，他拿到这只无敌铁金刚啊，有点失望，因为比他预期的还小。有的无敌铁金刚很大，不过没关系，这个小朋友他拿到父亲给他的礼物他还是非常高兴。过了大概几个月以后，这个当爸爸的又跟他的孩子说，我跟你说，如果你再来考试考得好，爸爸和你去看一场电影，这场电影叫做 E.T. 可能在座也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 E.T. 如果知道的应该是有一点点年龄。这个小朋友受到了鼓励，很高兴，他也很认真，可是他没有达到爸爸对他说的期望，差那么一点点。没有想到后来这个当爸爸的他仍然带着他的小朋友父子手牵手去电影院看了这一场电影。后来这个小朋友出电影院之后看着爸爸，在我们东方人的社会当中，这个爱要说出口很难，难以启齿。但是这个小朋友的心里面，他真的感受到了爸爸对他的爱。其实这个当爸爸的是我们过去的一位、老传道。这个当父亲的他在家里面真的让孩子感受到温暖，感受到爱。即使孩子没有达到父母亲的要求，当爸爸的鼓励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他一直感受到父亲对他的爱。我们也是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从神来的爱，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配吗？就像这个孩子后来那一次的考试，他没有达到父亲的要求，就差那么一点点，可是那又怎样呢？爸爸还是牵着他的手带他去看他那时候心里面梦寐以求的那一场电影。又有另外一个家庭，这个大爸爸的也是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很忙，回到家里面吃饭的时候 聊天，就跟孩子问，来来来，问你们，你知道爸爸当传道，不是小弟，你知道爸爸当传道，传道在教会都做什么吗？你知道传道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吗？因为传道都几乎没有在家里面，这个传道人他为了让孩子知道说，当爸爸的回到家是爸爸，可是在外面是教会的传道人，为了主耶稣的福音努力尽心尽力，问了这个孩子问题。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很天真，就回答爸爸，爸爸，传道是专门骗人的啦。爸爸听到说，啊，为什么你这么说，传道是专门骗人的？这个孩子很天真，因为啊，爸爸，你不是说你放假的时候要带我们去哪里玩吗？你放假的时候要带我们去哪里做什么吗？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所以传道是专门骗人的。因为你在教会里面讲话，大家都听你的，可是你到家里面，你回到家里面，你讲的话哦不实在。后来这个传道人他就这样子想，传道真的是骗人的吗？其实同样人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身份，就像传道人在教会他为了神的福音努力，回到家里面担任一个父亲或是一个母亲的角色，其实要相称于这样子的角色，有的时候人带着肉体真的有亏欠有不足的地方。同样的，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可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每一种的角色扮演上都能够脚踏实地，的的确确扮演好我们应当扮演的角色吗？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段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就是我们在属灵的身份上被神所选召，让我们相称于这份蒙召的恩典。相信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当然这里提到蒙召的恩，常常我们会在一种场合看到这样子的用词，蒙主恩召，蒙主宠召，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会在哪一种场合看到这样子的用词。当然圣经这段话提醒我们，蒙召的恩不是指着到最后主耶稣要接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时刻我们得到的，我们体会到了。因为这里说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就是说我们被神所选召之后，我们生活各方面我们必须不断的努力跟蒙召的恩搭配得起，也就是我们应当要有蒙神选召蒙恩的样式。这个样式是我们要不断努力调整的，而不是靠着自己。重要的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调整。就像 圣经里面提到一段话，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在神面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和神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非常和谐的。就像我们家庭里面，我们一句话说家和万事兴，同样的，家庭里面的气氛造就了这个家庭每一份子。我们与神相合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第二节又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我们已经在神给我们的恩典里面有份了。重要，后面提到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体会到神的恩典，对我们来讲，我们面对的时候能不能欢欢喜喜，还是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早上所领受的道理，面对苦难，面对逆境的时候，我真的欢喜不了。有的时候的确很难啊，因为我们人带着肉体，总是有不足的地方。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两段圣经都是同一位神所拣选的仆人他所写下来的。保罗在他一生当中后半段蒙主耶稣选召之后，他为主的福音尽心尽力，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为什么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因为他的确体会到，他真的也这么做到了。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在世上我们要面对很多信仰上的挑战，可是这些挑战让我们经历过之后，我们不断的历练，知道在这当中绝对绝对有主耶稣丰盛的恩典，即使是苦难，即使是逆境。所以保罗他在刚刚我们所看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一句话就讲到了，我为主被囚的。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心智和他的心态，为主耶稣被下在监牢里面。当时保罗他传福音要面对许多这种现实的困境，的确他不断地被下在监牢，但是从他所写的书信里面提醒了我们现在的每一位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受制于这个环境还能够欢欢喜喜。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后半段就提到了这样子应当努力的一个方向，就像主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天父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信仰是进入这个世界的，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被恶者所控制，可是我们不会被控制，因为主耶稣胜过了这个世界。在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也知道求天父真神保守我们能够脱离恶者，甚至脱离罪恶。这就是我们身份改变以后我们能够不断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在新约当中，尤其保罗他所写的书信，就像我们看以弗所书在第四章后半段就讲到了，应当怎么做，行事为人怎么样努力。通常在前面就强调了蒙受主恩这个最大的恩典，讲了清楚之后接下来怎么做， 其实从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一个分别。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四章第十七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面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里提到行事，也就是我们做人、为人做事，这个就是保罗他在圣经当中让我们了解到了蒙召之恩，得到尝到这个滋味之后，后面接下来不是有恩典就好，接下来我们怎么做？我们继续来看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这里同样提到行事，我们在世上相信我们每一天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各种不同的事情，但是重要的我们怎么行事，其实在圣经当中都很明确教导我们。我们继续看五章第八节，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同样提醒我们行事为人追求的方向。如果我们继续看在第五章后面八节十五节，都要都通通提到我们要面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抱持的什么心态。到了第六章就提醒我们，我们身为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在以弗所书后半段不断地提到我们蒙受主恩之后，我们行事为人应当追求的，也就是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脚步。圣经当中也提到我们的生活状态，其实我们可以与神同行，因为我们蒙受主恩之后，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请看第四节，约翰一书二章第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面了。第四节前面提到的我认识他，是认识天上的神，遵守神的诫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却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段圣经提醒我们照主所行的去行，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追求的一个目标。圣经里面提到的唯一的与神同行的一个人，明确的记载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的以诺。那这位以诺他的记述不是很多，圣经短短几节的经节描述了这一位与神同行的人。在创世纪里面其实提到了有两位以诺，这两位以诺同名，可是哪一个人被天上的真神纪念？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五章二十一节，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图撒拉。二十二节， 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23节，以诺共活了365岁。24节，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圣经当中很难得能够看到，没有经过肉体的死亡，他被神接去。以诺是其中一位。在创世纪第5章所记载，这位以诺是属神的后裔。可是我们如果往前一章看，在创世纪第4章，同样也有一个人叫做以诺。那这个以诺其实可以说飞黄腾达，在这个世界上非常有成就。我们来看第4章，第4章17节，创世纪4章17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该隐的后代其中一位叫做以诺，竟然有个城也叫以诺。从这段圣经我们能够了解，如果我们继续看第4章18节之后的记载，从以诺创世纪四章之后，这位以诺他的后裔，各种专业领域的后代始祖。这个以诺在世上厉不厉害？相信在人的眼中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可是同样的名字，活出不同的生活样式，哪一个人被神纪念？我们能够很清楚知道，与神同行的以诺，他被神纪念。当他将他的孩子取名叫做马土撒拉，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知道，这位以诺他在神的旨意当中早就已经明白了，神他后面要给这个世上的作为是什么。马土撒拉在创世纪第5章21节，这里记载以诺活了65岁，生了马土撒拉。这个马土撒拉意思是什么？他死的时候，那件事就要发生。到底是什么事情？马土撒拉什么时候死？那他死的那个时间点，神从天上降下洪水，毁灭了这个世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与神通行的以诺，在当时早就已经了解之后，神要对这个世界所施行的到底是什么。但是这位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活到365岁，他就被神接去，就不在世上了。相信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是莫大的恩典，没有经过肉体的死亡就直接被神接走。很多有的人面临死亡会恐惧，尤其没有信耶稣的人，有的大部分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面对死亡都很安然，甚至我们也听过这样子的见证，当阿公的吩咐他的孩子他的孙子告诉你们主耶稣告诉我了，派天使让我知道了什么时候要把我接走，先做好准备。的确就照这个长辈他所讲的时间点，他就安然睡着了，真的是睡着。这样子的恩典，相信我们在世上是每一个人所期待所盼望的。与神同行的以诺，他能够活到365岁被神接去。圣经很明确讲与神同行，同行我们知道同行都至少是两个人，比如说朋友同行，夫妻同行，父子同行， 这两个人要走到哪里？两个人要达到同样的目的地。那与神同行，神不会改变。就像我们赞美诗，耶稣不改变啊，主耶稣不会变，但是我们人通常一直变。在神不变的旨意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与神同行？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到达神要我们走的那个地方，这个目的地是神要我们走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要走的。第二，两个人同行，他走的路线不会差太多，应该都一样，跟着走。有的是爸爸带孩子，大人带小孩，老师带学生，先生带着妻子，两个人一起走。我们要到达那个目的地，还没有到，我们走这个过程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但是还没有走到，这一段路程怎么走呢？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智，我们要愿意不断地走下去，坚持到底。第三，两个人一起走，有的人就像我们爬山一样，爬山有的人脚程快，体力好，他走得比较快，有的人可能他体力没有那么好，走比较慢。那走比较快的人，可能他为了体贴这个体力比较不好的人，他要放慢脚步。那走真的走不快的人，他可能也是想尽办法，费尽体力，费尽心力，哎呀，不好意思，大家都走这么快，我走这么慢，我要想办法跟上大家的脚步。同样的，与神同行就是用同样的步调，这个步伐，这个 tempo 不能差太多，因为我们太快会把我们的同伴抛在后面。但是我们如果太慢，我们自己就落在后头了。就像当时旧约以色列百姓在行走旷野路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就落单了，因为跟不上。那跟不上很多原因，可能他不想走了，可能他累了，可能啊算了啦，我不要走了。所以进后段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就被仇敌攻击了。所以与神同行，我们要想想看，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步调，我们的步伐要调整到跟神同步，而不是神我跟不上，你放慢一点，你来跟我，不是这样。我们要跟上主耶稣的脚步，如果跟不上，可能这个同行就拆伙了。以诺他后面300年的时间，圣经很简单记与神同行，但是有得到这个证据，也就是以诺真的欢欢喜喜与神同行到底。这个与神同行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在蒙召的恩里面，我们应当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所以我们首先来谈什么叫做蒙召之恩。蒙召之恩，蒙召，蒙神所选召，神拣选我们。所以在蒙召之恩里面分两个部分，第一，神的预定。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八节，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神预定，预定，所以说神早就安排好了，神天上的真神早就决定好了。圣经里面提到，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拣选我们，所以这个恩典是神的预定，而不是借着我们人的能力。同样的，在神的预定里面，更重要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神的怜悯。如果没有神怜悯我们，其实我们得不到这样子的恩典。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二章第五节。以弗所书二章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六，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能借着耶稣基督，他怜悯我们，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活过来，这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怜悯。圣经当中特别提到，我们世人在神的眼中其实不堪污秽。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世人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在神的眼中所看的角度。那从这里我们去看，其实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恩典，是因着神的怜悯。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以赛亚先知他说道，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啊，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人在神的眼中就是这么的污秽，我们是这么的不堪，但是因为神怜悯我们，神要拣选我们，我们就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恩典。所以在罗马书十九、十一章里面提到了，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中文圣经写后悔，其实他的意思是撤回。神给我们的恩典，神选召我们，是不会给我们的又拿回去了。神给我们恩典的，我们尝到了，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这个恩典里面体会到神丰盛的恩典，神怎么样爱我们。其实我们能够知道，在蒙召的恩典之中，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而不是我们主动。其实恩典都是神主动要给我们世人的。所以在刚刚我们所看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讲到了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圣洁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努力能够得来的。我们说修行苦行可以吗？看起来很好，但是人的能力有限。这就是神拣选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这个就是蒙召的一个恩典。那当我们了解了这份丰盛的恩典之后，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应当相称于蒙召的恩典呢？这个相称有相等、值得 何以配搭得起的意思。当然在圣经当中相称有很多我们说中文的用词，那这个相称我们用我们生活上的比较常见的东西，现在可能比较少了。圣经也提到砝码、天平，我们不能有两种砝码，不能有两种升斗。那这个两种砝码就是在天平上面一边放砝码，另外一边就是要放跟这个砝码同样重量的东西，这样子一称就知道，哎，放在天平上这个东西到底有多重，这个就是相称的意思。小弟记得小时候家里面好难得妈妈去买了一个早期叫做这个弹簧秤。当然我们知道弹簧是铁做的，那个时候，哎，家里面有一个弹簧秤，不得了啊！对小弟的家里来讲，不得了。看到那个弹簧秤，哇！哎，那时候的世代来讲，哦，这么先进的东西，因为那时候记得小时候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都还用那个天平啊，用那个秤啊，秤。买菜买猪肉，买菜啊，这个几斤？天平一称，两边是平行的，平的如果不平，那就是要调到平，这个叫做天平。后来家里面有了一个弹簧秤，好不容易，那时候很高兴。那小弟的哥哥，因为小弟小时候笨笨的啊，不懂，哥哥就告诉我。我跟你说，你要那个秤哦，那个秤七纳可以称出重量哦。小小的不懂事，哪知道什么称重量？哥哥告诉我啊，可以称重量哦，怎么称？哥哥就告诉我啊，你不是很多磁铁吗？你去拿那些磁铁来，你拿那些磁铁来哦，放在那个弹簧秤的平台上面。你去称称看你这些磁铁有多重。小弟的哥哥是故意的啦，小弟傻傻的就真的去找，挖了好多小时候收集的那些磁铁，有磁性的铁都把它拿来了，全部放在那个弹簧秤的上面一放，哦，几公斤，哇，这么神奇。可见小弟真的很笨，弹簧秤什么都不懂，可是呢，这个举动被妈妈看到了，不得了了。为什么？妈妈就骂了，哥哥已经跑掉了，剩下小弟一个人在那里。你做什么？你冲什么？啊，你这个囡仔乌白目啊，乱来！你怎么可把那个东西放在秤子上？这个是新的呢，不懂啊，赶快拿下来。后来。才了解不能用有磁性的东西，因为这个弹簧秤它的标准会被铁磁性所吸引，磁性一吸引，然后就改变了它的标准。后来妈妈才骂你这个孩子，你怎么把故意把这个磁铁放到那个天平上面，你知道这个秤子多贵吗？其实那时候要买那个秤真的很不容易啊，这多贵的东西你拿来这样玩，妈妈是要称东西的，被骂了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因为我放了磁铁，后来妈妈还要再拿回去买的地方再校正，因为这个标准被磁性所影响了。所以这个天平对我们来讲，我们能够了解弹簧秤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那相称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这是理当我们应当这么做的。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这一节的聚会。相称与蒙召之恩，我们刚有提到， 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相称。而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文圣经里面，其实不同的字眼它有相同的意思。那这个相称其实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不同的这个用法，应该怎么样，应当怎么样，还有一种可佩服的，这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特别提到神的恩典，可佩服的。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他体会到主耶稣基督他降世拯救罪人这样子的恩典，他也得到，并且他说十分可佩服的。那这个可佩服的其实就是相称的意思，也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这是十分相称的。但是他讲到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保罗他的体会。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第九节，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同样保罗他提到了操练敬虔有今生来生的应许，而这个话对我们来讲十分相称。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行事为人当中我们能够去体会的，去深思的一个问题。对保罗来讲，他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人，罪恶极大的一个大罪人，罪魁，但是他蒙受的是天上真神拣选他，让他体会到有来世的应许。我们今天也是一样，重要的是我们追求神给我们的今生来世的应许，而这个应许绝对不会改变。那怎么样得到？其实保罗他在书信当中他特别用神给他的恩典他来描述。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五章第六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七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段圣经提到耶稣基督是在我们什么状态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罪人，为一人死，可能这个人他为人公道，为人正义，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怎么这么好，他为人这么公道，这么正义，也有可能也因为他的表现这么好，有人因为他的好表现，他的公正，他的公义，愿意为他来牺牲生命。好人呢，这里提到仁人，他对人慈爱，对人慈善，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大慈善家， 他对每一个人都很好，我愿意为他死。可能有人这么做，从来没有一个人为一个不配的人、罪人、有罪的人配吗？圣经特别提到，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就是我们今天莫大的恩典。神的爱显明，是用他本身耶稣基督降世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让我们能够被拯救。同样的，我们得到恩典以后，就像这里第九节提到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接下来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个方向，这里很明确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免去神的愤怒。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一口气，我们都有机会。曾经有一个教会在举办灵恩布道会，每一天晚上，因为有四晚，那个教会有四晚的布道会，每一天晚上布道会完之后，大家都到这个一楼大厅，就像我们台北教会一楼这个地方，哎，好多人在那边，教会准备茶点，大家彼此分享。刚好有传道人跟执事来协助这个教会的灵恩布道会，那来协助的这位传道，他一直观察，第一天他看到了，哎，有一个人，他默默的就在大厅那个地方拿着扫把，拿着这个畚斗，在那边扫地。第一天他看到了，第二天同样布道会之后，哎，大家都在一楼大厅在聊天，分享神的道理，互相交流。这位来协助的传道人又看到了，怎么又同样这个人呢？他拿着清扫用具，哎，仔细观察周遭的环境，哎，这里哪里脏，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扫一扫，哪里要整理，同样一个人。第三个晚上布道会结束了，这位传道人他又看到这位太太啊，还是拿着清扫用具，他还是默默的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打扫环境。这时候这位传道人他忍不住了，他就走过去跟这位打扫的这位太太，哎，某某姐妹你好，哇，你这几天都很认真呢。啊，这位太太很不好意思，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做什么，因为我只会做这个，没有做什么。那传道人就很好奇啊，就问，直接问他，哎，请问你哦，你信主多久了？这下子这位太太一被问，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她还没有接受洗礼，她是慕道者。这时候这位太太很腼腆的就回答传道人，没有啦传道，我还没有接受洗礼啦，我是慕道者，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都会称为叫做慕道朋友，我是慕道者啦。这时候这个传道人就继续问，你是慕道者，哎呀，你怎么这么用心，我看你一天两天，你今天晚上第三天你都在做这个工作呢，为什么？这个太太真的很不好意思，她一被问她就讲，我来到教会没有多久啦，我能够做的也不多啦，我看大家弟兄姐妹都很有才华，因为这位姐妹还没有洗礼，大家都很有能力，会唱诗，会带领诗歌， 会指挥哦。看哦，这么多工作我都不会做，我就想说，啊，我可以做什么？后来这位感谢主，后来这位太太，啊，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她也接受洗礼，感谢主，成为我们的姐妹。可是，在那时候，她来到教会慕道的几个月，她体会到什么？神的爱，神真的很爱她，她想要做一点什么事，但是他想来想去，我到底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啊。他就拿着清扫用具，每一天聚完会后，不是只有在布道会的期间，每一天晚上，弟兄姐妹聚完会之后，聊完天以后，哎，大家默默的散去。但是这位太太，她就是依然留在教会。把环境整理好再离开教会，很不容易，不起眼的一个我们说小小的工作就在教会里面发生，众人不会注意到的，大家也不在意的，但是这位姐妹她愿意，为什么？她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能够被拣选，的确是莫大的恩典。我们刚刚有提到相称，这个秤子、天平、弹簧秤都需要校正，因为会有偏差的时候，当发生偏差了，我们要需要校正回来。这个校正的过程对我们而言，用神的道来校正，我们才能相称在蒙召之恩里面。有一个教会，组织也不是很小，那这个教会炊事组好几组，感谢主，像我们台北教会听说炊事组也是好多好多组，就像我们的访问超过十区以上，所以我们有十多个区长，感谢主。我们真耶稣教会在台湾才有七个区负责而已，我们台北教会就十多个区长啊，关心弟兄姐妹。那这个教会呢，他的炊事组也是人很多。某一天，其中一位弟兄来告诉负责人：“哎，某某弟兄，告诉你，我们的炊事组哦，有一些状况。”负责人听到了，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炊事组长哦，有一些状况。哎，后来私底下啊，几位负责人、同工啊，还有长职，大家坐下来讨论，才发现啊，大家长期的以为的这位同工、这位组长，大家都觉得他真的很尽心很用心，对神也很忠心，但是后来发现了不大对劲。为什么？教会基于信任，就让炊事组长有这个权限，每个月给他固定的额度。而给他的额度之后负责人，尤其总务负责人事务股也不会在意，因为这位弟兄他的确很用心很忠心。可是后来这位组长他用在教会里面的职务另外有了一个小小的金库，也用教会给他的这些额度，他每个月报这个额度，但是呢其实并没有到那么多。后来弟兄姐妹发现之后，就来跟负责人报告，来商量怎么办。这么忠心的，过去这么忠心的这位弟兄，现在怎么会这样？我们人带着肉体，多多少少都会有偏差的时候，就像这个秤子、这个天平都有需要校正的时候。当需要校正的时候，感谢主，这个教会就用劝勉的方式、鼓励的方式，也用教会各股的负责人 他们的权限当中，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后来这位组长他也知道这样不对，不应该这样，在教会所给的这个责任当中，虽然过去被看为是忠心的，可是当有一天他不忠心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校正对我们来讲，就是不断的用神的道理我们来校正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回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四章第二节，以弗所书四章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相称于蒙召之恩。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后来这位崔氏组长，这位同工，他知道这样不对了，但是有一段时间他的态度没有谦虚，没有温柔，也没有忍耐。当然这个状况不好，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个人面对自己的态度，我们面对事情我们的内心的状态是怎么样。凡事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应当抱持的一种态度。当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相信这是我们借着神的道理不断校正调教我们自己，校正到让我们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接下来第二节第三节特别提到我们行事为人各种的态度，还有跟别人的互动，尤其弟兄姐妹，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互动的一个态度，那这个态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态度。这段圣经相信我们很熟，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打从心里面，我们从自己做起，而不是要求别人。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是用这样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不是要求别人。明天上午我们继续来分享后面这个部分，求神继续施恩带领我们。